2月14日，情人节，也是仙道的生日。仙道刚从学校体育馆走出来的时候，很惊讶地发现湘北篮球队的经理才子。才子请仙道去附近的咖啡店坐一会儿，说有东西要交给他。仙道知道这一定与流川有关，所以即使打工马上要迟到了，他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才子的邀请。才子是个爽利的女孩子，也没有什么弯弯绕绕的，拿出一个小盒子和一封信递给了仙道，开门见山地说，是流川走之前交给我的，让我今天给你。他本来还想问一下仙道和流川的关系，虽然内心已经有了答案，但还是想再确认一下。不过当他看到仙道接过东西时候的样子和听到流川时候的表情，他就已经确定自己没有必要再确认了。仙道先是惊讶了一秒，随即露出了才子从没有见过的欣喜和温柔。虽然强忍着不让自己太傻气，但荡漾的笑容还是溢了出来，连眼神都藏不住笑意和温柔。才子不忍心打扰他，也没有兴趣窥探他人的隐私，便与仙道道别离开。仙道拆开了小盒子，发现里面是一枚男士戒指。他感觉自己的呼吸和心跳都暂停了几秒，他颤抖地把戒指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，正合适。嘴角和眼角的笑意忍不住加深了几分，他赶紧拆开信，信上只有两句话，戒指，一人一个，还有，我也爱你。虽然二月的空气还是很冷，但仙道感觉一股暖流正在全身蔓延。被流川的父母撞见的那晚，两个人隔着电话，仙道第一次说我爱你。原以为不会得到那个倔强别扭的小鬼的回应，却没想惊喜和感动总是如此的猝不及防。仙道忽然发现，两个人之间的礼物总是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小摆件代表着彼此，一人一个寻呼机代表着思念，一人一个合影代表着回忆，而一人一个戒指大概就代表着今生的羁绊和承诺吧。仙道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又重新变得美好起来，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温柔，甚至带着狭隘的偏见和敌意，冷酷而残忍，但总有一个人出现，可以让世界的一切都染上温柔的亮色，使空气变得愉快。对仙道而言，那个人就是流川枫。只要为了那个人，只要想到那个人在等自己，所有的辛苦和委屈，所有难熬的时光都变得不值得一提。如果这些是为了最后能与那个人相依相伴而付出的代价，那么这些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仙道晚上回到家，接到流川电话，他告诉流川礼物收到了，而且他很喜欢。流川的声音带着一丝局促，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等我有钱了给你买好的。仙道忍不住笑出声来，我可以理解成为你要包养我吗，大球星？白痴。仙道觉得自己可以脑补流川说这句话的表情，于是笑得更大声了，抱歉抱歉。仙道意识到这样的笑可能会引起流川不快，连忙道歉。但是有没有说过，流川，你真的太可爱了，我又不是女生。流川不快地反驳道，顿了一下，流川的声音又再次传来，情人节快乐，还有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仙道的声音温柔但具有穿透力，直冲流川的耳朵和心脏。我很快就会去找你，相信我。情人节那通电话以后，仙道开始更拼命地打工赚钱和准备出国申请，同时他还要继续承担陵南篮球队队长和王牌的双重身份，带领球队练习比赛。这是他们三年级队员最后一次进军全国大赛的机会了。经历了去年的遗憾，所有人都更加热血沸腾，斗志昂扬。这样快节奏的生活一般人吃不消，更何况仙道一向自由散漫，随心所欲惯了。他曾经对于生活游刃有余，就像初春时残雪一样慢慢融化消失。每当他累到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就会翻开流川送他那本相册。流川侧趴在桌子上，流川还摊着英语课本。午后慵懒的阳光从旁边的窗户照进来，映得他乌黑的头发好像散发着淡淡的光辉，只是与唯美的景象不太相符。他嘴角留有一丝口水的痕迹，那是某个周末去仙道家补课没过多久就沉沉睡去的流川。流川窝在沙发里，长腿伸直交叉在前，怀里抱着抱枕， 手里捧着薯片。原本棱角分明的侧脸因为塞满薯片而鼓起了腮帮，看上去软乎乎的。那是边吃零食边目转睛看 NBA 球赛的刘川。仙道还记得当时觉得刘川实在太可爱了，像个进食的小仓鼠，忍不住戳了一下他鼓鼓的腮帮子。刘川站在海边背对着仙道，只能看见他被海风吹起的发丝，鼓满空气的 T 恤以及修长双腿。由于背光的原因，刘川的背影看上去更像一道剪影，融入眼前深邃的大海和远方柔和的余晖当中。那是陪仙到海边散步的刘川，他记得那天傍晚两个人一前一后的朝海边走去，刘川先停下了脚步，就这样望着眼前的海，仙到在他身后，不知道他的表情，但他没来由的觉得刘川的眼神里一定有与平日不同的柔光，或许他的嘴角还有浅浅的笑容。于是仙道拍下了这张照片，然后走上前去抱住了刘川，有点撒娇一样说道，刘川，我们回去以后坐一次吧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夕阳映照的缘故，刘川的耳廓和脸颊都微微泛红，随后就给了仙道一记肘击。仙道翻着照片，眉目和唇齿间的笑意不断加深，有时还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照片上的刘川，就好像抚摸真实的刘川一样。那张烟火大会的合照被仙道配上了一个浅木色的相框摆在床头，每晚睡觉前都要对着照片里那个手捧刺猬小摆件，看上去有点闹别扭但嘴角微微上扬的少年说一句晚安。这样辛苦的日子，心底有多少牵挂和必须要实现的目标就显得好了很多。那个少年就像夏日凉爽的清风，轻易地穿透了微小的缝隙，不急不躁地拂走了所有的烦躁与烦闷。不知不觉，仙道的心房被填满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他有这种充实而且满足的幸福感。新一轮县大赛前，仙道收到了刘川寄来的明信片，满是涂鸦，破败的砖墙，有些生锈的篮球架，灰色水泥地上斑驳的树影，不知为何透露了一种倔强的孤独感。橘色的篮球是这张明信片最显眼的色彩，醒目却不张扬，这不像市面上卖的那种明信片，应该是刘川拍下来以后制作印刷而成。刘川之前有提到过，他寄宿家庭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生，非常擅长电脑，总是在电脑前调整那些明明暗暗的色彩。明信片的背面只有一个简短的话，比赛加油，很符合刘川的风格。仙道带着笑意看着明信片一遍又一遍，之后才不舍得把它放进抽屉。像是宿命一般，县大赛最后的争夺权还是在陵南和湘北。樱木在篮下的表现很出色，宫城的传球和布局也可圈可点，但由于没有赤木、三井和流川势均力敌的新人弥补相应的位置，以及其他队员在后半场的时候有点被陵南的气势影响到，湘北最终还是以两分之差惜败。樱木用力地将手中篮球砸向地面，眼中满是不甘，宫城上前拍了他的腰以示安抚，可是他镇定也只是拙劣的伪装，湘北的其他队员也难掩失落和遗憾的神色。陵南这边则相反，夙愿以偿的欣喜与感动无法掩饰，连田刚教练都忍不住抹了抹眼角的泪水。仙道的眉目舒展，长呼了一口气，这几个月来的辛苦终于得到了回报。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却恍惚间好像看到湘北十一号的身影，这就是所谓的相思成疾吧，还真是成病了呢。仙道自嘲地笑了笑。当晚仙道与刘川通话的时候讲了白天的比赛，还欠揍地说了一句，我想如果你在的话，湘北说不定会赢的。刘川哼了一声，你来美国以后我们再比一场。喂喂，刘川峰，你饶了我吧，仙道苦笑道。美国这边有很多街边篮球场，学校也有很多体育馆，刘川峰补充道，所以这是我去了以后不愁没有一对一的练球地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，认真有点孩子气的声音。仙道心里有点委屈，自己到底是小鬼的男友还是篮球陪练呢？两个人又聊了一些生活上的小事，刘川告诉他美国也有很多地方有海， 美国人度假的时候都喜欢在海边晒日光浴，他们认为小麦色的皮肤比较健康，可是白人是晒不黑的，只会晒得皮肤发红和长斑。白痴，刘川用自己的口头禅精炼的总结，仙道笑出声了。刘川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话比以前多了耶。挂电话了，白痴。还不等仙道开口阻拦，就听到电话那头好像山间清泉般冷冽的声音带着鼻息说道，恭喜你。仙道仿佛看到了刘川如星辰般闪亮的双目。随着气温的升高，夏天如约而至，仙道觉得自己在夏天总会交到好运，去年钓了流川枫这条大鱼，今年收到了 UCLA 提前录取通知书，校方同意仙道今年秋季入学，可以用大学的修分抵换他高中剩下的学分，并且给他减免一半的学费。仙道拿着这张录取通知书，强忍着不顾打时差电话的冲动，好不容易熬到美国西八区时间早上6点，他知道在这个时间刘川快要起床练球了。刘川压抑着揍人的冲动接听了电话，声音还有没睡醒的嘶哑，但听到仙道的好消息时一下精神抖擞，连声音都变得明朗起来。那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的语言课程要结束了，9月份我也会进入洛杉矶高中读高二。哈哈，刘川小学弟，这样一来我们就差了2个年级。仙道的尾音上扬，他现在心情好极了，于是忍不住调戏刘川。刘川经仙道的提醒才发现这个问题，不屑地哼了一声，这有什么可得意的大白痴。仙道可以想象电话那头刘川气鼓鼓的样子，本来的确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对于一个各方面都想赢过仙道的刘川来说，这种无可奈何又莫名其妙的差距让他心里有点不快。好了小傻瓜，不逗你了，你也不想想我是为了谁才这么拼命的。我已经忍不到明年春季或秋季入学了，仙道温柔的声音穿过了听筒，刘川觉得仿佛能感受到仙道温柔的吐息。仙道带领陵南球队在全国大赛中闯入8强，给自己的高中生涯画上了一个还算完美的句号。比赛完回到神奈川那天，陵南和湘北篮球队在鱼柱家的居酒屋里聚餐，为仙道送别已经毕业的赤木三井等人也来了。陵南球队的队员在情人节之后就知道了仙道与刘川恋爱的事情，因为从那天开始，仙道左手无名指上就突然多了一枚戒指，除了打球以外，仙道一直带着他，还经常对着戒指发呆甚至傻笑。众人判定仙道一定是恋爱了，追问以后才发现对方竟然是湘北著名的冰山流川枫。震惊之余，意外地发现仙道过去种种异样的表现都能对得上，而湘北的众人除了才子以外都是从燕一那里听到的。原本就热闹篮球队一时间更炸开了锅，后来两个队慢慢接受了事实，亦敌亦友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了。聚餐那天晚上，众人起哄用店里电话打给了刘川。刚刚睡醒的刘川听到电话那头乱成一团，眉头一蹙，忍受2分钟以后用经典的白痴结束了通话。仙道想想刘川的表情，又一次傻笑出声，你们看，我说了吧，他已经不正常了。月也摇摇头。一周后，仙道坐上了去往洛杉矶的飞机，11个小时的旅程和16个小时的时差无疑是疲惫且混乱的，但仙道的精神格外的亢奋。虽然身体有劳累的感觉，但他走下飞机的时候步履轻快，神采奕奕。他取完行李后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寻找心心念念的身影。终于在机场到达层的立柱旁看到了刘川。一向沾枕头就能睡的刘川前一天晚上也失眠了。安静的夜晚，他的心跳格外的清晰。如水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映照在刘川床头那张烟火大会的合影上。那个梳着朝天发总是挂着一脸笑容的少年一直在刘川眼前浮现。刘川转过身闭上眼睛想要数羊入眠，数着数着那一只只跳圈的绵羊就变成了一个个跳圈的仙道章。刘川索性放弃了挣扎，一夜无眠，一大早就顶着一对熊猫眼来机场等仙道。当然这些他没有跟仙道说，仙道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，此时仙道眼中只能看到刘川向自己走来的样子。 那个少年有撕破色彩的力量，仙道感觉周围的一切和人和物都在虚化，慢慢变成一道背景。随着两个人距离靠近，仙道的笑容也在加深，眉眼的弧度也越来越温和，长久而紧密的拥抱好像要将对方揉进自己身体里，日思夜想的气息就在耳边，温热真实让人心安。周围来来往往的人都不复存在，好像自己的身体只有怀里这个人一样。我来了，流川。仙道感受到流川将头埋进自己的颈窝中，声音不禁温柔了几分。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开了，就算真的有，我也还是会跨过所有的障碍来见你。